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非常的开心，每一天在我家门训当中和亲爱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神的话，一起来成长，一起来改变，这本来就是一种遥远的，但是却又无比亲近的教会肢体生活。那今天呢，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的第五步，在神家中的第35天，我们要来读诗篇第23篇，特别美好的耶和华是我牧者的这一篇经文，还有撒母耳记上12章，耶利米哀歌的第3章，以及希伯来书的第10章19到39节。今天呢，我们要背诵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10章的第25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所以啊，在神的家中持续不断地和弟兄姐妹有团契的生活，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一起生活，这是神给我们在基督里面在教会当中所命定的一个心意。那今天呢，我们就要透过思考这些经文，还有我们的灵城小故事，一起去思想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为什么神希望我们和神家里的人一起成长，一起完成使命。好了，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在即将离世的三文鱼的鼓励之下，亮亮和兄弟姐妹们再一次逆流而上出发了。这一次，他们再也没有任何的羁绊，任何的疑惑。他们在与自己的极限抗衡，无论身上有多么的痛苦，鳞片摩擦岩石发出来的刺痛有多么的钻心，他们都不会再退缩。哪怕同时间有海獭、鹰鳄都在寻找机会捕食着他们，他们也不退缩，绝不回头。他们逆流而上，跨越无数湍急的水流和险峻的瀑布，每一次跃出水面，亮亮都经历了生命洗礼以及突破所带给他的极大的喜乐。终于，他们来到了他们出生的河流入口，河水变得越来越熟悉，带着童年的气息。亮亮的身体在漫长的旅途中已经疲惫不堪了，身上的鳞壳变得粗糙斑驳，但他知道最终的使命即将要完成了。随着河水逐渐变浅，亮亮和他的兄弟姐妹们开始寻找合适的浅滩，为了即将出生的鱼卵们寻找一处安全的家园，以至于他们出生之后可以平静安稳地成长。终于，亮亮选择了一处细沙遍布的河床，他就开始用自己的尾巴用力拍打水底，制造出一个浅洼。在长城的跋涉之后，他已经精疲力竭了， 一直在溺水搏击一往无前的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他在整个洄游的过程当中已经全身变得猩红，面目也变得狰狞了，而且身上的血管都崩裂了，肌肤已经被鲜血浸透，原来银而发亮的身体如今看起来破碎不堪。但这并没有阻止亮亮和他的兄弟姐妹们继续完成使命，他们开始成双成对的不断地在沙砾上面拍打拍打拍打，直到他们产出千千万万的小鱼卵，然后再晃动着他们的尾鳍，用沙砾盖住了他们所产下的这一些千千万万的小小的三文鱼卵。哇，我们做到了，我们做到了，完成了使命的亮亮和其他的三文鱼们快乐无比地跳跃着，他们跳啊跳啊，直到他们精疲力竭。在不远处观看的乌龟爷爷认出了亮亮，这不是几年前离开了这个河口终于回来的亮亮吗？
哦，孩子，你们成功了，你们回来了，你们完成使命了，你们终于可以歇歇了。
啊，乌龟爷爷，是您啊，我感觉我的生命一点一滴的正从我们的身体当中流逝，但是我终于知道我的这一生的意义了，原来我不是为我自己的快乐而活，而是为了这个美好的世界生生不息，我们义无反顾。
哦，是啊，我见证了你们一代一代的伟大的三文鱼回流啊。其实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还没有跟你们分享。
那是什么呢，乌龟爷爷？现在我们什么都能够接受。
哦，那就是你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你们的身体根本不会腐烂，因为在这个冰冷的河水当中，冬季大雪覆盖会保存你们的身体，到来年开春，你们的孩子会孵化出来，而你们的身体将会哺育他们，使他们能够拥有成长最佳的食物。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刚刚要不断地跳跃，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谢谢乌龟爷爷告诉我们，也就是说，即便我们离开，我们的一生，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可以成为后代的祝福，是吗？
是的，即便你们离开了，你们的整个生命都不会白费的，你们的生命已经传递给了下一代。你们放心，我会告诉你们的小鱼卵孵化出来之后继续他们的旅程。
谢谢乌龟爷爷，可以找到那最亮的小鱼，让它也被称作是亮亮吗？
亲爱的小朋友，今天三文鱼的故事讲完了，你是否感觉到神创造的奇妙、伟大，以及这如同史诗一般壮烈的三文鱼的一生呢？这不单单是一个自然的奇观，它更是神透过他所创造的自然界向我们揭示生命的奥秘。生命值得我们去敬畏，因为神在设计每一个受造物的时候都是有目标，都是有计划的，连三文鱼是如此，更何况亲爱的小朋友你和我呢？我们贵为代表上帝荣美形象的人，岂不是有更崇高的生命的计划和目的吗？如果我们没有寻找到，只是就这么活着，浑浑噩噩， 不知东西南北，不知天高地厚，自我为中心，自以为神，完全不懂得谦卑顺服在造物主的面前，去信靠他，去顺从他。那我们岂不是连其他的受造界的这一些受造物都不如了吗？今天在我们的经文当中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明确的命令，就是不可停止聚会。而这个聚会呢，不单单是我们在教会当中与弟兄姐妹一起去学习圣经，认识神，去敬拜他，去侍奉他，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持续不断的要透过与神亲近，与人亲近，去完成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和使命。其实我们为自己活着，单独活着是容易的，虽然我们会有孤独的感觉，可是谁不喜欢为所欲为，自作主张呢？谁不喜欢世界围绕我转，我是宇宙的中心呢？因为这是我们里面犯罪堕落之后的一个自然的生命倾向。但唯有那愿意顺服神的，才会克服自己里面那个自我满足的愿望，成为一个为他人牺牲，为主而活的人。就像小小的三文鱼，一生好像从来没有自己，只是在完成他们的使命，在一个生命的循环当中，不断不断地为他人去牺牲。而神绝不是要我们只是做一个没有选择的机械的一种回应，而是要在爱里面选择与他相亲，与人相爱，为他的国度不断地舍己，为他人去学习舍己的爱，去学习牺牲和成全。求天父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必须要学习舍己，必须要学习为他的使命而活，否则我们谁都脱离不了自我为中心的这种生活态度，而这样的生活态度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即便我们成就了这世界上的一切，可在神的眼中却并没有价值。亲爱的小朋友，你愿意做一个有使命感，有正确目标，以追求神、爱神、荣耀神为你一生的至终的方向的这样的一个讨神喜悦的孩子吗？你如果愿意，请和我一起做下面这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是你的孩子，我是你创造的独一无二的精品，求你帮助我认识你，认识你在我生命当中的使命，让我义无反顾坚持不懈地为了完成你给我的使命而努力地改变，努力地成长。求你帮助我天天学会亲近你，爱你，学会在教会当中不停止聚会，与他人相亲，一起努力，一起成长。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这几天呢，为您邀请到佘牧师和佘师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的为大家来分享他们的生命见证。好，非常的欢迎佘牧师和师母。
大家好，我是沈牧师。
我是师母。大家好。
我在佘牧师的身上和佘师母的身上就看到舍己这个美德，我觉得这一个恐怕是奠定了你们婚姻的一个非常牢固的基础。因为首先你们是追求神的心意，追求服事上的一个考量，同时呢，虽然 父母亲有当初一些反对，但是你们也经过一个真正的生命的转变，赢得了他们对你们的一个接纳和尊重。我不知道哈，师母，后来您的母亲是不是完全的接纳？她是不是觉得哇，我的女儿嫁了这个女婿，我真的是做梦都会笑醒，有吗？
对，特别是结婚以后回我家吃饭，我妈妈绝对一桌满满的美食，然后呢就说吃吃吃，我说不行啊，吃了会胖。她说你不要听她的，是反过来的。
哇，真的是很美很美的一个见证。我在想，听到您二位的见证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听众朋友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常常都在自己的这个婚恋的择偶的过程当中去挣扎去迷失，但从二位的分享当中，真儿看到的就是，如果我们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其他一切他都会加给我们，这是一个黄金定律。就是我在您二位身上我看到了这一点，就是你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虽然你们彼此相爱很爱，但是你们却始终把神的心意放在你们之前考量。比如说师母看到的是你爱神爱人，牧师看到的是我要娶的是一个师母，绝对不会把与神的关系和未来服侍他的事情放到其次来考虑。我觉得这是真的很值得我们去效法的。不过师母，您在谈到母亲虽然一直在教会服侍，然后也是在执事会做一些领袖的，但当他看到师母辛苦的时候却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受苦，这个事情呢是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会发现，哎，有一些传道人自己服侍主，但是却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再继续，有些时候我觉得蛮可惜的，很可惜。他解释了一个，就是说可能我们的专注的对象错了，有些时候我们专注的真的是苦，真的会是苦，没错，我们不去否认它，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哇，其实神给的是多大的一个 privilege， 多大的一个荣耀能够服侍他。所以当这个专注焦点转向的时候，恐怕会帮助我们一些父母亲去考虑，就是说你在面对你的儿女的这个婚姻择偶的时候，恐怕需要从这个位置上退下来，去思考一下到底神的心意是不是比我的心意更好一点。所以我觉得您的母亲也很让人敬佩，就是后来她也愿意退下来，然后尊重儿女的选择，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从更传统的父母亲，因为您二位的父母亲应该更传统嘛，对不对？我相信就是说透过五年你们的交往，他的观察，他一定是看到了生牧师的里面的品格，是吗？
是，应该说后来他念神学，妈妈也是每天为他祷告支持，所以很不容易的那个转变。
太棒了，我觉得这是非常令人敬佩，就是我们看到人作为父母亲，我们的那一个人之常情哈，就是父母亲的想要儿女好的那种心，但同时我们又看到了他在神面前他的舍己，就是他把自己的东西放下，然后尊重上帝给儿女的那个路，这也是看到我们就是信徒一生不断的一种操练。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一个见证。那真儿很想带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来问一个问题，就是虽然你们婚姻建造在这么坚固的磐石之上，信仰这么的美好，然后两个人生命这么的成熟，但是我仍然相信说你们的结婚这41年来一定有风风雨雨，高山低谷，所以能不能分享一下，就是在过去这41年的婚姻家庭生活当中，你们遭遇过最大的挑战、最大的苦难、最深的或者死因的幽谷，或者让你们甚至就是觉得非常非常黑暗痛苦，甚至有些时候可能会很绝望的那种光景有没有？然后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能跟我们分享吗？
基本上回想起来是很难回答这个问题，说没有非常显著的状态是给说我们在低谷的那种非常深的低谷里面。婚姻和家庭的部分基本上是你说我们两个斗不斗嘴、怄不怄气这种事情肯定有，大概到这种程度罢了，就是在我们两个的婚姻里面。那跟孩子中间的关系，我们也没有真的经历过那些许多的父母亲在儿女的这种反叛、这种叛逆的时候，我们也没有这种经验，
所以你们才永葆青春呢。 没有被折磨过。
这个当然你说是恩典，真的是恩典，对，这个是一个，所以我们的比较多在我们就是进入婚姻以后的这种很低的低谷，通常是在侍奉的过程里面发生的，就是在一些服事所面对的这些人事物中间的事情，那个当然会有。不过这里我想，因为我个人跟孩子之间的关系里面受我自己学习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的学习里面虽然我是念宣教方面的，但是我有一个学习是在领袖的发展上面，所以我有一个源自于我老师的一个概念，那概念是就是人生是需要看到更远处甚至是终极，所以这个在我们家里面的一些的原则上面，我觉得这个是有一个关键性，因为常常在孩子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就是我会跟他谈到的，因为我们常常跟孩子讲的是他们人生下一个阶段的事情，不是讲现在的事情，就是他今天在青少年谈他大学，大学以后的事情，大学之后谈他们婚姻的事情，谈他们家庭的事情。不过因为到大学之后基本上就是我们夫妻两个的态度就是他们已经成人，我们应该放开我们的手，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世界。不过这个也影响他们，因为我们从我们现在的观察，老大结婚今年是12年多了，他自己也养孩子，可以看得到他的那个视野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他在面对人生，面对他自己，面对他的家庭，面对孩子的教养上面。我想你问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点不容易回答，真的有什么高山低谷？高山其实比较多了，真的高光的时刻真的是很多了。
那师母呢，有什么要补充？
对我来讲，因为我结婚以后本来在工作，那隔年有了孩子，我等满月我就把工作辞了，我就自己带孩子，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最宝贵的时光，所以我有10年时间是全职在家里带孩子，非常的享受这两个孩子。后来其实我们的人生有一个点，就是90年我们到美国来，这个对我们整个家庭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因为我们全家是就是在经济上我们不会觉得说缺乏，虽然是我们都是用信心在仰赖，特别是他读书的时间非常长，就是来美国总共念了11年的书，事实上我们在环境上在外人看来我们的条件是很不好，可是事实我们全家却是反而让我们更紧密，而且是更专心去仰赖天父。当然这中间就是有些时候你如果讲到夫妻之间有什么那个，我们其实不会是那种大吵大闹型，我们俩的个性不是这样，我们会避开然后会去思考。然后我常常想就是说他有一个很大的优点，他会来道歉，很多弟兄是不道歉的，不会觉察自己的任何的错误。那我觉得我一直很欣赏他，就是说他常常会被上帝提醒的时候他会来道歉，他甚至会跟孩子道歉，这是很难得的。那我觉得这是在我们家，是我不晓得可能其他家庭也是这样子，那我一直很珍惜。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听到牧师师母分享的时候，忽然想起我父母亲常常跟我们讲的一个话，就是你会看到有一些人凡事尽都顺利的时候，那是因为他们在神面前是乖小孩，他们在神面前的这个温柔顺服和谦卑导致他们的生命是很纯全的，所以神不需要透过其他的环境再去纠正他们了。所以你们是不是就是那一对乖小孩，就是所以你们生活里面很多的时候你们看到就是牧师说的高光的时刻比较多，低谷的时候比较少。当你们在分享的时候，我其实心里面有被触动，我觉得很感恩的一件事情就是师母在讲你们有似乎在生活的这个经济上啊本来应当是拮据的，但是你们没有觉得，其实这就是一个信徒在地上生活当有的那个态度。因为我们是依靠着天天厚赐百物给我们享用的神， 所以我们的眼光呢，不是在我的物质的缺乏上，而是在我的救主身上，因为我依靠他，他是我的牧者，我就必不致缺乏。因此你们其实不是因为生活没有什么一些平常人所遭遇的这些挫折什么，因为这些东西在你们看来不重要，所以你们想到的都是神给你们的更好的，比如说够用的恩典，他的同在，他真实的这些应许，每一天都实在的发生在你们的生活里面。因此当你回头去想的时候，你觉得这不就是都是高光时刻，与主同在，在地如天的生活。你们二位真的是提醒我，就是我的父母亲也是这样的养育我们。我很喜欢牧师的一个养育的原则，就是以终为始的原则，就是始终看到终局，然后反过来呢，我就从来不会错失目标，因为我做一切事情都是有的放矢的。然后现在在儿女的身上也看到他们效法，哇，我觉得这实在是太美太美的一个生命的见证了。那有些时候呢，我也看到就是我父母亲他们因为生活的环境，他们生活当中有很多苦难的时候，有很多弟兄姐妹说，哇，你们为主受了多少苦。但是很有趣，就是我父母亲无论是对他们讲还是对儿女讲，都说，哎呀，那是因为我们不够乖哎呀，我们不够乖，所以呢神借着这些美好的苦难来陶造我们，让我们更像他。我就从父母亲上学到这个，就是说，哦，原来基督徒的这个生命不是说对苦难免疫，而是说在苦难当中的态度使我们与他人分别出来了，这就是分别为圣的一种生活。让我在圣牧社佘师母刚刚分享当中就看到，我觉得不是你们二位的平和呀，生活凡事顺遂，而是你们的态度导致了你们现在回头去思考的时候，就是说步步都是恩典，没有什么挫折。甚至包括我相信哪有一个牧会和服侍主的人不经历那种心碎呢？肯定会有啊，这些在你们这里不算什么事儿了。哎呀，听不到哇，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就是这样了，但是我们的故事渐入佳境，所以特别的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未来的几天都守候真爱之我家，我们不见不散咯。我是林真儿，
我是神牧师，大家再见。
我是师母，大家平安。
好，拜拜。
拜拜。站在大海边，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